欢迎收听 Our Voices 我们的声音，我是豆子。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一位新的来宾，请他先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小熊。
小熊你好。那我跟小熊呢，其实在3年前吧就开始认识了，所以也算是认识蛮久了。因为我自己人生上遇到一些事情，所以我就找小熊来帮助我这样。所以到底为什么会找他帮助呢？其实他就是一位助人者，也就是辅导员，注册辅导员嘛，对不对？现在
是 是。
今天我们会来聊这一集，也是因为我希望可能在这一个LGBT 里面，有时候我们大家遇到问题的时候，像我自己当初会担心，可能去找一般的辅导员会担心被知道同志身份，然后不知道他们的会有怎样，会不会是友善的啊，是不是能够接纳。那时候我找小熊的时候，其实就是比较可以畅所欲言，因为他也了解跨性别，然后也了解，也能够去接纳该有的一些知识，他都具备这样子。因为之前可能都是我在去 session 里面去讲故事啊，然后也没有机会真正去采访到小熊，怎么会走上这条助人的道路这样。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听听他的故事。那小熊，其实你要不要简单的讲一讲，说你那时候怎么会？
你是想说怎么会开始念辅导这一件事吗？
是。
我觉得我从小就会有对于这个助人工作都会有兴趣，因为以前很小时候就会听。好，那我就暴露年龄了。很小的时候就会听当时的第五台，它有一个节目，一档节目叫听你细述。那时候就会请一些辅导人员上台电台去跟听众做一些沟通或者咨询的工作。那时候我就会觉得好有趣这些工作，所以其实我从小就有兴趣。那只是后来因为就我们到中学毕业的时候选科，其实有时候都会遇到一些限制还是什么的，然后到后来就没有选辅导这一科。大学毕业工作后呢，也就想要透过辅导来去理清自己的性取向这一件事情，所以才会更加的怎么说，就去学习辅导，然后也后来才得到这个注册辅导员的身份。
那有没有一些比较可能小时候你就先回看回去，小时候就有一些这样子特质的一些经历，一些故事？
你这样想的话，我倒也没有特别想到。不过真的要说，我会觉得说我自己本身对于他人的眼神举止会比较敏感。那这一方面我觉得啦，也回到说我自己从小就觉得自己跟其他人不太一样啊，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男同性恋者。那在一般成长经验当中，这个好像跟社会的一般观点不太一样，所以说我从小就会去看说我这里我是怎么样跟别人不一样，那一般上人家是怎么样的，那我的这个是不是一种很奇怪啊，是不是怪物啊，是不是有病啊等等的。所以我变成我会想很多，然后也会刻意跟一些人保持一些距离还是怎么样的，就希望说不要让这样子的一个身份或者这样的一个特别的点被人家知道，因为会觉得他是一个有病的，不对的，不正常的这样子。
后来你就说到你长大工作以后，然后开始接触到辅导嘛，对不对？那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怎么会突然间就又回到完成儿时梦想的感觉？
应该这么说，就我在当时其实因为就一般上念书完开始工作过后，社会或者家庭就会开始进入那个什么时候应该要结婚，然后就开始到有一点 催婚的那个状况，但那时候也不能说家里催婚催得厉害，但比较像是家里会有对于这个孩子们可以找到伴侣，然后进入人生下一阶段是有期待的，所以变成我也会觉得好像说人生它好像有一个轨迹，它好像需要到了某个时间点要做某些事情这样，然后所以好像就必然要去找个女朋友，然后过后谈恋爱然后结婚那我在当时其实我就交了一个女朋友就因为觉得好像这个是人生必无可避的，因为虽然知道我不是世上唯一一个人，但好像也没有办法让我可以好好的当一个同性恋活下去这样子，好像我需要就是做一个假异性恋来继续生活，这样在这个社会上才可以活得下去。所以就我交了一个女朋友，那我们在一起有几年的时间，只是说当已经进入到谈婚论嫁的时候，我会更担心，就是那个心里的紧张或者不安，其实它越来越强烈。就是说，哎，我真的要进入婚姻了吗？我真的要走入这件事情了吗？然后，假如进入婚姻了过后，会不会是变成一个无可挽回的一个结果？那我有办法真的喜欢他，不再喜欢同性吗？我有办法做一个好丈夫好老公吗？那时候就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内心的挣扎和矛盾，所以我就因为我还是有听那个电台节目嘛，所以然后我就想刚好就听到这个有辅导的这个课程在开办，然后我就去报名，就是说想说一是我自己去学习来了解一下，第二其实我也想透过上课过后认识一些辅导专业的人，然后来跟我做这个辅导咨商的部分，来帮我去理清这个状况，或者至少让我不会这么的挣扎，或者以后会有内疚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时候在进入辅导的时候，其实你会有像顾虑吗？比如像我刚才提到的，可能就对
怕被人家知道
吗？
当然啦、那时候因为我也没有算出柜过，也没有跟任何人公开，所以我去参加这个课程也是对我来讲像是去试水温，去看看一下这个老师是不是真的有料，然后再看看这个老师是不是我觉得可以比较友善，让我可以比较安心的去讲这个自己的性别认同之间，这个是性取向这个部分。那我跟他应该如果没有记错，大概是上完课吧，就是上完课过后一段时间，然后我就跟他要求要做那个一对一的辅导服务。然后也在我大概跟他做了几次过后，可能五六次我不记得了，就我就先用其他有的没的的事情来先讨论，看看他这个人整体的一个友善程度，然后才慢慢的才说出，哎，其实我真正要讨论的是我的性倾向这一件事情。
所以那时候你还记得你自己的一个状况，自己的一个状态或者是心境？
我只记得非常非常的紧张焦虑，然后就是反正也要就憋了一段时间，然后才慢慢可能有点口吃的把这个句子说完这样子。那他当时我如印象所及啦，他应该是比较温和或者友善的把这个状态，他没有特别去显示出太惊讶或者太反感的那个反应。也因此后来我其实也还有在跟他谈了好一段时间关于我自己的性倾向的这个部分。
然后后来呢，接着这样子几次 session 之中，你有察觉到自己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你说出柜之后吗？
对，
我觉得那个时候，因为其实真的好多年前哈、那个时候当出柜过后，他的那个心理的压力是比较少，因为已经把这个秘密摊开来讲了，然后过后都比较聚焦在我如何处理和面对我对女朋友的这个情感的部分，然后我如何去接下来如何好好的活下去。那时候我们比较多在聚焦在这样的一个讨论，就包括说这样是要结婚吗，不要结婚，然后还是要怎样是活下去会对我来讲比较好。这是我那时候的一个想法或者我的方向啦。
所以那个时候你就已经，你除了前面你说前半段你在学习嘛，你自己也有在学习辅导，然后就接受辅导，然后后来呢，就是你怎么样慢慢的就会想要去往这一部分去读就是读辅导这一块。
我会再多加一些，我的那个老师他非常的友善，他接着了我，但同时间我觉得那我那时候比较因为他的引导方式什么的，那会让我觉得说身为一个同志其实会活得很可怜，那如果人生要活得顺遂一些的话还是当异性恋比较好，所以当时的一个讨论结果比较是要我如何的学习进入异性恋婚姻，包括说这样我应该要跟我的女朋友做些什么，如何去开始有一些身体或者肢体的亲密接触等等，因为我不太有办法去做这件事。然后所以那这是那时候的工作方向，但后来一段时间，因为我自己后来有发现说不管我怎么努力还是什么，其实我对于女生的身体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有进一步的接触，像我没有办法拥抱我女朋友，我没有办法去亲吻她，然后甚至任何的亲密动作都没有办法，所以变成我觉得说这样子下去对他很不公平，对我自己也很痛苦，然后当然到后面我跟这个女朋友是分手了的。过后当我往回看的时候，这个是我个人的主观的意见哈，就我后来我会觉得说，因为我的这个当时的辅导员他可能对于同志的了解没有这么多，虽然他包容接纳了我这个人，但他对于同志的想象我觉得可能会稍微的小一些，所以也因此他会把很多的一些一般大众的偏见，对于同性恋的一些偏见观感，例如说男同性恋都是很淫乱的，都会时常闹分手还是怎么样的，这样的一些刻板印象把它带入到我们的对谈，然后让我对于这个男同性恋的情感关系会比较害怕，而让我选择尝试继续做一个假异性恋这样子。但随着时间的过去，我自己觉得说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是在否定我个人的一个人生，在否定我这个人的存在价值，在否定我这个人的一个选择的权利，或者就否定最原本的我。所以后来我跟我女朋友分手过后，其实我就开始有进入同性关系。那在后来就是其实好若干年后，那我自己在往回看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说如果说之前当我 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去找一个辅导员，而那个辅导员对于这个性别认同、多元性别、性少数有更多的认识的话，那我会不会少走这样子的冤枉路？那有当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出现的时候，然后我也大概，因为我到时候那时候也后来比较多认识一些辅导的人还是什么样，那我也好像不太有看到这样的东西，那我就想，哎，要不然我自己来做这件事。
嗯
啊，因为既然我对辅导有兴趣，然后我觉得我可能也会有能力把这件事做好，那就由我自己来开始做这件事，让接下来其他跟着跟我青少年或者到青年的时候有着类似的困惑的人，让我来陪他们走那一段路，让他们的路走得稍微不那么的颠簸。
友善的辅导助人者的话，那个当中会不会很多东西都要靠自己去摸索？
我觉得是，因为当然我必须说，也许之前也还有其他的人是友善的，只是因为我的资源不够广，所以我不知道。那当我做了这个决定，想说去做这一件事的时候，我的确就开始努力的去找资料啊，或者去看一些不同团体办的活动啊，然后去接触、去认识、去学习。那我也越来越认识了一些做在马来西亚做同志运动的人，那这些人不一定是做辅导，但他们有些是在这个同志权益的部分啊，或者是其他的部分做努力的。然后透过他们，其实后来也才知道说，诶，其实在英文界，就是说英文的团体里面，也会其实有一些同志友善的助人者。我也不敢说我现在对于多元性别很了解，但我是越来越敏感，然后越来越能够比较好的去承接这一些朋友啊。那很多时候当我接到这样子性少数的一些个案案主的话，就比较是会陪着他一起去探索，就我会抱着一个比较好奇或者我也不知道的想法来去跟他一起工作，而不是哎，我知道了你这个你应该要这样应该要那样。因为我觉得前车之鉴啊，我自己知道说，当被带领到某些这辅导员觉得好的方向，对个案不一定是适合的。
嗯嗯，这样我那时候我记得有一次你有跟我提到过，就是你在念辅导的时候，其实还有去实习，是到国外去实习。
对对对，我那时候是到台湾的同志咨询热线去实习，因为我差不多2013年的时候决定说，继续念辅导，然后我那时候就开始去找说，就哪里可以有这样子同志友善的资源去学习。所以我在14年吧，14年刚好他们有办一场这个性别少数实务工作研讨会。那时候那一场研讨会大概就有中国、香港、台湾，一些马来西亚人和新加坡人去共同参与的一个工作实务工作坊。那我作为一个没有背景的人，然后我是很勇敢的就写了一个询问电邮过去，然后问他们可不可以让我去参加，然后他们也让我去参加。然后我在那里其实就认识了更多国内外的一些资源，然后这些人也让我更好的去学习这个多元性别的部分。那也因此我就跟台湾同志咨询热线的工作人员开始认识。那后来的几年我都有不定期的参与他们的一些工作坊或者一些培训。然后所以当我在念辅导硕士要实习的时候，我就很这么异想天开的想说到国外去做这个 半年的实习，嗯，然后我也就去了。
嗯
嗯，这样子。
哎，你那时候要去实习申请单位的时候，就跟自己马来西亚这边的学校在讲的时候，嗯，会有遇到一些不理解，或者是
我本身是私立学院的，那学校本身它其实只要你自己愿意负担你所有的开销，学校没有问题。
嗯，
那时候有一堂课，其中一个老师突然间就问，哎，在这个班上有谁是性少数？他突然间就在班上问，然后其实大家是非常的诧异的。我们班上有二十几个人，嗯，然后就是一阵非常冷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不确定，可能大概一到秒过后，后来我决定举手，因为我觉得说，我原本就是在走这条路，我就是想要去，让人家认可或者去包容这些人。如果我自己都没有办法，承认我自己的话，那我怎么去做我未来想做的事？所以我就举手。后来我只才听，然后班上其实有四五个人一起举手。后来我听说，就是其实本来没有人要举手，但因为我在前面，我先举了手，他们觉得如果只有我举手的话，好像很可怜，他们想要让我不这么孤单，所以他们也把他们的手举起来。那对于这些同学来说，其实很多的他们是第一次出柜，所以其实过后，所以我们的在班上的氛围其实是相对的舒服跟友善的，其他人都表示说其实很愿意包容和接纳我们。那所以因此后来几年的念书时间都过得蛮好的。那我跟那时候的指导老师就直接说，我未来想做这个同志，专注同志相关的这个辅导。那他没有拒绝，或者他也没有说不好，他只是提了一些比较实际的一些考量，说风险如何规避，那以后个案来寻求帮助的时候要如何保护到个案，这样的一个东西，这样啊。然后所以他也就让我就顺利申请到国外去实习。
嗯，你这样子接案，算是正式接案到现在大概几年了？
四五年吧。
四五年，
嗯，
哦，那这四五年里面你从一开始接案到现在，你的个人的感觉是怎么样的？整个环境有没有改善啊？或者
我觉得环境整体上是有稍微的改善。那如何说改善呢？我觉得有一些大环境的议题是不一样的。那例如说在我自己念书的这一段日子内，几个比较有意义的一些事件，包括说2015年美国的同性婚姻合法化，2017年台湾同性婚姻释宪，到2019年有这个专法让他们可以结婚，这些都在，或者世界上其他的这些相关的政策改革啦，它都其实有帮助到更多的人接触到，也知道其实性少数是正常的，他们也是跟一般人一样，然后是比较可以怎么说，就我不能说没有了一些歧视或者一些标签，但更多的人愿意为这些性少数朋友站出来，所以这个是一种改变。那到我这个开始毕业职业过后呢，像马来西亚也有一些团体在做这个推广这个心理健康的部分，同志心理健康，其中一个有一个 project 叫 Bluebird Project 啊，其实他们就会去访问，去试探马来西亚的各个辅导人员，然后看一下他们是不是这个 LGBT affirmative，然后如果是的话，他们才会在自己的这个叫什么联络网上注明这些辅导员，然后在过后如果有性少数想要寻求辅导的话，他们就会介绍相关的辅导员，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整体是有变得越来越好的。
回顾了这一路来，然后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或者是心得吗？
从一开始想要走这条路到正式走这条路过后，因为接触到的个案，然后陪伴他们走过一些他们人生的坎，我会更坚定说这是我要走的路。这一路走来，如果自己一个人走不容易，他会觉得很困难，因为毕竟他有点像是跟主流的那个主流的路不太一样，但逐步在走的时候就发现说你不是一个，我自己不是一个人，因为是有其他人在做着的，那每一个人他做的东西可能不直接一样，但其实我们是有办法串联起来的，像一些跨性别团体啊，一些人权运动团体啊，一些福利团体等等的，那他们都可能会遇到同志的案主，那他们都会遇到一些议题，那我们如何有时候这在台湾学了就是弱势相挺，就把不同弱势的人在一起来互相协助，让彼此在社会政经环境遇到的一些困境可以互相的支持，让彼此走得更稳健。我觉得这个是这一路走来逐渐发现和相信的，然后这个东西它会让接下来的自己走得更好，同时间也会让更多想要走这条路的人他们的起跑点可以走在比较前面。
那在这个是过去现在嘛，那你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呢？
未来的话我会继续的走这条路，那像我说我觉得台湾同志咨询热线的那个模式非常的好，我自己是一个保守的人，我不太创新，所以叫我去想一个新的模式大概非常的难，但随着一个有迹可循也成功的模板的话，我就会比较有信心去把它做出来，所以也因此我开始去找一些不同的志同道合的朋友来看有没有人愿意一起做这件事情。也许我们不会像台湾走得这么快，但我相信说如何成立一个让大家都能安全做自己的环境，这个是做得到的，然后也可以继续努力的。
那在我们的尾声，你有什么是想要补充的吗？
我相信会听这个节目的朋友比较多，可能都会是性少数，那你在你的人生上可能你会遇到一些瓶颈，你会遇到一些颠簸，你会遇到一些困难，那请相信你不是一个人的，那只要有需要你绝对可以去这个提出你想要寻求帮助的这个希望，让求助啦，让外面有能力的人可以接到你。那也许目前的你是非常孤单，是非常不懂得可以怎么样找到帮助的，像我刚才有提到这个 Bluebird Project， 你可以上网去找一下，在 Instagram 或者在 Facebook 都可以找到。那其他的像马来西亚的这个辅导团体其实都有好多是同志友善的了啊，他们对于同志的概念已经不太像之前这么的强烈反对还是怎么样，那我会说就尽量不要找有宗教背景的辅导团体，那大概都会 OK 的。
好，那非常感谢今天小熊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他个人的故事，然后还有甚至一些资讯的部分，也有鼓励我们的听众，那我们就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